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啦。上个节目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来到西乃山了，他们要在那里呢接受神的律法。下面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作好准备等候耶和华的降临。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就这样写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就告耶和华。那些人呢认为神赐下律法这件事是一件很美丽的事迹，其实不是的，我不觉得这件事有任何可爱之处，反而是一件令人胆战心惊的事。在十到十一节就这样写了，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日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可不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啊？神呢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降临在西乃山上面。十九章十二节这样记载，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说话，以色列民不可以靠近西乃山，也不准摸那个山，否则他们会死的。这一件真是令人惧怕的事。跟着在13到16节就这样记载了，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角星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神颁布律法的情景呢，是令人好恐惧的一个经历。以色列人呢都手腾脚震。跟住呢，在19章17到21节呢就咁记载，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逍遥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角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祝福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很多人死亡。这些以色列人呢看到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但是呢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只是听到一个声音。好像今日的人一样呢，人是不可以见到神的。约翰呢亦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这样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啦，我哋翻翻出埃及记啦，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阿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如果以色列人呢认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几咁软弱，他们呢就不会犯这个咁严重的错误，表示呢可以遵行神的律法。其实恩典和律法之间呢有很大的差别的。好啦， 出埃及记十九章呢，我哋就讲到呢一度。下一章呢，我哋就会讲到神所颁布嘅十条诫命。呢十条诫命呢，可以分为两部分嘅。头一部分呢，系关于人同神嘅关系。第二部分呢，系关于人同人嘅关系。喺出埃及记二十章，我哋见到呢，神唔单止颁布十条诫命，佢仲指示摩西点样去筑坛添。所以呢，律法同埋祭坛呢，系同时存在嘅，亦都系分唔开嘅。律法使到人知道自己系罪人，需要呢一位救赎主。然之后呢，就有祭坛可以献上祭牲，而且呢要靠住喺坛上面杀生嘅流血，然之后呢先至可以除去罪㗎。我哋呢用一个比喻嚟解释律法同埋祭坛嘅关系。你喺浴室嗰度呢有一面镜啦，咁呢面镜呢就等于系律法啦。喺呢面镜嘅下面呢，你会放一个洗面盆嘅。当然呢，你唔系用镜嚟照住自己洗面㗎啦。你系照镜嘅时候发觉自己块面啊边度污糟。所以呢，律法呢就好似嗰面镜咁啦。让你呢睇清楚自己嘅污秽同埋罪恶。而镜下面个盆呢，洗面盆呢，系俾你去除掉污秽㗎喎。咁呢，喺祭坛上面所杀嘅祭牲呢，佢所流嘅血可以将你嘅罪洗去。呢、这个呢就系律法同埋祭坛之间嘅关系啦。喺一首诗歌里面呢，曾经咁样话俾我哋听，罪人呢系点样可以喺主嘅血里面呢得以洗净。第一节嘅歌词呢就话啦，有一个活泉，佢充满咗宝血，系从耶稣嘅肋旁流下嘅。罪人呢只要喺呢度一洗呢，就能够洁净无瑕，必能够洁净无瑕，必能够洁净无瑕。罪人只要喺呢度洗一洗，就能够除罪洁净无瑕。十诫呢是神赐俾以色列人嘅。头一部分呢是关于道德方面嘅。我哋睇一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第二节喎。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呢对以色列人讲，我是呢将你哋从埃及为奴之地嘅地方拯救出嚟嘅。而家我要将我嘅律法呢颁布俾你哋去遵守。以色列人曾经讲过，凡耶和华所讲的他们都会遵守，因此神就赐给他们十条诫命了。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有几样东西要特别拿出来讲一讲的。首先我们见到十诫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属新的道德观。其实这个新的道德观是来自伊甸园的，人在那里首先违背了神，神就定了一个新的道德准则，就是在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都有的。今日对于我们来讲已经不是新的了。十诫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是什么，这些诫命我们都要守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马马虎虎不守诫命而仍然得蒙神的悦纳的。有人曾经指责那些传讲神恩典的仆人，说他们不重视律法，因为他们认为不是靠律法得救，所以就可以随意地违背不遵守他们了。其实呢这样的指责是不对的。我认为呢他们的观念是有纠正的必要。我相信呢凡是教导神恩典的传道人呢，是对因信称义有清楚认识的传道人。他们呢亦都一定认识到律法本身崇高的本质。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呢帮我们答了这个问题啦。他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端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如果你以为你可以继续在罪里面活着的话，而且是故意违反十诫的话，这样呢你就不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了。当你是真正得救的话，你会怎样去讨神的欢喜呢？你会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神的旨意就是在十诫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所以呢，我认为每一个传神的恩典的人呢，必须要尊敬，也都要看重神的律法。正如呢诗人在诗篇119篇97节这样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到底律法是什么呢？有人呢将它落一个定义，律法就是神的思想，将文字写下来表达出来。这个定义呢有些不是很妥善的地方的。律法其实呢是神为人应该怎样去做人所定落的范畴。在律法里面呢根本没有恩典或者怜悯可讲的， 律法呢讲出咗上帝神圣嘅旨意。诗人呢喺诗篇十九篇七节呢就咁样讲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律法呢对于你嚟讲系一面系绝对嘅。我从来呢冇见过一个人呢能够达到神嘅标准嘅。律法呢唔系啲咩含糊不清嘅思想观念。佢同人嘅内心嘅善意嘅企图呢亦都系毫无关系㗎喎。律法要求嘅系绝对嘅完全嘅顺从，因为耶和华即系上帝嘅律法呢系完全嘅。神嘅律法亦都系啱嘅。我哋嘅对错呢是非嘅观念呢往往会受到环境嘅影响，而且呢我哋实际上呢亦都系一个堕落嘅人，有堕落嘅本性。神嘅对错呢系是非之间画咗一条线。你点样知道乜嘢系啱呢？神话俾我哋听乜嘢系啱啦。呢一代嘅青年人呢渴望得到自由。因此呢佢哋不断咁样问到底乜嘢先至系啱呢？佢哋呢就话偷嘢有咩唔啱呢？佢哋呢觉得偷嘢系冇咩唔啱㗎喎。但系佢哋呢唔鍾意嗰条诫命呢就话就有问题啦。譬如话唔可以杀人。佢哋呢就话政府都将啲囚犯处决啦。佢哋都系犯咗杀人罪啫。你睇下佢哋嘅观念系几咁歪曲㗎呢？佢哋完全忽视咗律法。我哋知道乜嘢系叫做讲大话唔啱，乜嘢系叫做偷嘢系唔啱。因为神讲过咁样做系唔啱嘅。你都可能咁讲，对人类有好处嘅。当然啦都有好处嘅。如果每一个人能够遵守法律嘅话，咁样实在太好啦。是因为人唔能够遵行律法，所以你会睇到呢喺监狱嘅里里外外戒备都系森严嘅。你要向银行借钱嘅话，你就要填上几张表格，然之后签几次名。点解呀？是因为佢哋唔信任你囉。点解唔信任你呀？是咪因为你唔能够守律法呢？律法成为咗人类嘅行为嘅准则啦。凡系偷嘢啦、讲大话啦、犯奸淫啦，都系唔啱嘅。是因为神讲过呢啲都系错嘅，就唔可以做㗎啦。律法本身系死嘅，但系颁布律法嘅人呢必须要有能力。因此呢神所颁布嘅律法呢系有巨大嘅影响力嘅。我哋呢攞地心吸力呢作为一个例子。你可能呢尽力咁样呢往上升，但系你千祈唔好放松喎，你一放松呢就会跌返落嚟㗎啦。系因为你冇办法胜过地心吸力。好多人都认为呢佢可以唔守十诫嘅，按自己嘅心意呢去行事。结果点啊？我哋都唔难去想象得到。凡系违背同埋唔守律法嘅，佢哋要遭受处罚。正如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咁样讲，犯罪的他必死亡。另外呢仲有一个观念系需要纠正㗎喎，就係将遵守律法同埋恩典呢摆埋同一个系统里面。如果将律法同埋恩典摆喺同一个系统里面呢，就完全剥夺咗律法嘅意思同埋尊严。因为喺律法里面系冇爱同埋冇恩典嘅。如果将恩典同埋律法摆埋一齐嘅话呢，亦都使到恩典失去咗佢应该有个荣耀同埋美善。如果将恩典同埋律法摆埋一齐，咁样罪人需要得到嘅系唔能够得到满足嘅。律法呢是让人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但是呢恩典就告诉人听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律法呢给我们看到神和人之间的鸿沟是多么阔。保罗呢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也都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我们呢最好听一听律法里面讲些什么，因为呢已经有人在十诫这把尺的下面被量度过，结果呢就发现他们实在不能够达到那个标准。人可以怎么做呢？人是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律法呢也都被人看见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同埋呢自己是几咁冇能力同埋冇办法使到人同神之间的鸿沟在距离上面拉近。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就这样讲，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咁喺罗马书八章三节呢，保罗又讲，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新的形状，作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错的不是律法，而是我们。因为人在肉体上面软弱，不能够守住律法。律法就好像一面镜这样，将人的罪完全地显露出来。很多人照镜的时候都会自我欣赏，觉得自己不错。我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讲到一个女王，她成日就问在墙上面那块镜，就问镜，哪个是世界上面最漂亮的女人啊？于是呢，她其实是期望镜告诉她听，就是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那个啦。但是呢，镜跟她讲老实话，告诉她最漂亮的那个人呢，是有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她。今日呢，好多人对住呢面镜，当她睇自己的时候，就等于睇住十戒，去问同一个问题，镜，边个系世界上面最好嘅人呢？唔同嘅系佢哋自己答翻，佢哋会话：，我系世界上面最好嘅人。嗱，佢以为咧，佢遵守咗律法。朋友，嗱，你要细心咁样去睇一睇神俾你嘅呢一面镜子，即系十戒咧。然之后你就让呢个镜去回答你。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律法呢是不会使到人成为罪人的、哦。律法呢是将一个人的罪显露出来。律法的颁布呢是要将人带到去基督的面前。是圣灵，即是我们的训蒙老师拖住我们的手，将我们呢带到去十字架的面前。告诉我们听，我们需要一个救主，是因为呢我们是罪人，而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救主啦。好啦，现在我们看一看十戒的内容了、哦。十戒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人同神的关系，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人同人的关系啦。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呢咒诅多神论，而在他的里面呢是没有提到无神论的、哦。因为呢在那个年代是没有无神论存在的，因为呢他们跟神的创造和启示的时代很近。无神论的开始呢，其实是在大卫王的时候，他们呢被称为愚顽人。诗篇53篇一节就这么讲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今天呢，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有头脑知识的人，可能呢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神话他们是愚顽人。今天呢，有很多无神论者，是因为呢我们离开了人类的起源太远了，人亦都不接受神话语的启示。神对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当时这样命令他们呢，是因为那阵时的人呢是拜好多神的、哦。今日反而不流行敬拜神。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要留意神是咒诅多神论的。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1-25节呢，在这点上面加以说明，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重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啦，我哋翻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第五节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人认为这段经文呢，今日已经不合用啦。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听，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很多人呢并没有拜希腊罗马的酒神，但是他们呢却是将酒樽呢就当为宝贵、哦。酒樽呢就是他们的神啦。他们呢每一日呢都靠住酒去过日子的。有些人向住钱去看，认为呢金钱万能至上。金钱呢就成为他们的神了。任何一样东西， 只要你花尽你的心思时间去做到或者想得到它，这样那样东西就成为你的神了。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除祂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神，亦都不可以跪拜和侍奉那些神。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就这样记载了，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就是讲亵渎神咁解啦。在我哋今日嘅世代里面呢，亵渎神呢是一件好普通嘅事。神讲过唔可以妄称佢嘅名，点解呢？是因为佢系神，佢系圣洁嘅。妄称神或者亵渎神呢，亦都系暗示人嘅词汇当中嘅有限。佢哋呢想唔到啲咩嘅字呢嚟表达，於是呢就用神嘅名字啦。有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弟兄呢就这样讲过，我得救了之后呢差不多掉了一半的词汇。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呢就即是表示他过去常用来表达的词汇当中，现在是因为自己基督徒呢不能够再用了，否则呢就犯了妄称神的名这个罪。好了，我们继续看看第四个诫命了。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婢仆、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安息日呢是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之下呢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呢是代表神动子民之间的约。我们看到呢在出埃及记31章13到17节里面呢就讲到这样东西了。我个人认为呢哪一日才是安息日这个并不重要。我们所用的日历都是传递下来经过不少的变更。可能呢我们讲第七日不是星期六也都不定。当然啦，我哋唔需要讨论呢一件事嘅，但系咧，我哋要守嗰一日系一星期里边嘅第一日，咁就系啦。因为咧喺七日嘅第一日，我哋嘅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嗱，以后咧我哋会睇到第三十一章嘅时候咧，我哋会详细嘅讲解嘅。十诫嘅第一部分系关于神同人嘅关系咧，就讲到呢度啦。下边嘅经文咧就系关于人同人嘅关系，而系咧由家庭开始嘅。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就这样写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做人仔女的呢要孝敬父母，这一点呢我们跟住会讲得详细一点的。好了，我们先看第六诫，那里就讲不可杀人。有一些呢反对某一场战争的人呢会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呢作为理由的。很多年轻人呢认为不应该去当兵，是因为呢做军人就一定会杀人，杀人呢就是犯了第六戒。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戒命呢不是给国家的，而是给个人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去杀另外一个人。这条戒命呢就跟当兵啊和处决囚犯呢毫无关系的。一个国家是有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的。在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呢就要为百姓的安危着想，去将敌人打败甚至杀害他们。这个呢是国家的主权和义务。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呢是留给个人的。这个是指谋杀。主耶稣讲过呢，杀人呢是因为溜怒而起的。所以呢我们连去溜我们的弟兄呢都不可以做。因为呢恨人呢就是杀人了。好啦，我们再看下去。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在今日这个世界淫乱的世代当中，神很清楚讲明不可奸淫，这条诫命仍然是存在的。第八条诫命是什么呢？不可偷盗。我认为如果你去犯奸淫的话，那你也可以去偷盗的，去杀人，这些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是不应该犯任何一条的诫命，连带其他的我们都不应该犯的。在第九条的诫命当中就是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向他的邻居做假见证呢，其实即是说讲大话咁解。好啦，第十诫是咩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七节嗰度啦。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婢仆、牛奴， 并他一切所有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就讲过，贪婪其实就是等于拜偶像。这个亦都是今日最大的罪之一。神禁止人杀人、犯奸淫、偷盗、作假见证同埋贪婪。以后我哋会有更多嘅机会嚟讲呢十条诫命嘅。好啦，今日我哋一口气睇完呢十条嘅诫命，希望你有时间嘅话多多去思想神嘅话语啊。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来献。